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胸怀使命的门徒，其实是我接续上个礼拜我还没有讲完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以弗所书呢是一个不容易讲的也不容易读的一卷书，因为里面呢常常出现神的计划，神永恒的计划，神的奥秘，所以呢给我们有一个的印象，觉得整本书都好像很奥秘一样的，好像呢是很神秘一样的，那么比较不容易了解。其实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只不过是把神的一个大的计划来去显示给各位知道。那么他显示以后呢，他自己呢对这个计划，对神的奥秘呢充满了感动，充满了热情，一定要把这个奥秘，神的计划呢告诉万邦万民。这个是保罗的情怀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又从保罗的情怀当中，我们也求主把感动保罗的情怀呢放在保罗里面的情怀呢也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保罗再次提到一个奥秘，我上次已经提过呢，奥秘呢不是说一个好像是一个神秘的事情不让我们知道，所谓的奥秘呢就是神奇妙的救恩计划。不过呢这个奇妙的救恩计划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好像一个影儿一样，是看见但是不清楚。那么保罗的时代他们常常说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说保罗时代的镜子跟我们现在镜子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镜子是什么铜的，对不对？你看是看见自己但是模糊不清。那么旧约其实有讲这个奇妙的计划，但是不是那么的清晰，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啊。因为旧约的人了解神的计划呢没办法好像我们了解的那么的清楚。后来这个启示的慢慢显明出来了。那所以呢是个神奇妙的一个救恩的计划。那个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都成为神的国民，都成为神的选民，都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神终极的目标，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哈。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奥秘哈。那么我们上次提到说，当保罗看见这个奥秘，认识这个奥秘之后呢，他心里面充满了热情，一定要把这个奥秘呢传给万邦万民。那么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来去看保罗为什么有这种无惧的那个热情。其实他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们刚才的弟兄他说这个传福音这个事情在那个国家是这个非法的，不合法的，所以呢保罗也是同样受到这个压力，但是他能够勇往直前。那么保罗的 state of mind， 他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呢？他里面为什么有这种动力呢？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他有感恩的感觉，蒙恩感他里面也有，他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不单只有蒙恩感他也有这个价值感，有满足感所以他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那个情绪，都是非常正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讲的这个里面的状态是什么呢？保罗热情的无惧的传扬这个有福的奥秘，他的动力的源头在哪里？他动力的源头在哪里？第一个我们说他有惊叹感什么叫惊叹感呢？因为他看见神的那个作为我们去退休会的时候，你记得袁志明牧师提到神的时候呢，他很简单的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说三句话很简单，神是神秘的，有没有？对不对？因此呢是你测不透的如果是你测得透的话你就是神了，对不对神是神秘的另外呢神也是神奇的，他所做的你做不到，如果是你能做得到的话你就是神对不对因此我们说哎呀这个神级啊，对呀、这是神级 你呢是人级，他呢是神级，对不对？神级当然给人级高了，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嘛。 那么神呢是什么呢？神呢是神圣的啊，不然的话呢，他就变成是一个神霸，对不对啊？霸道嘛，对不对？只有能力没有道德，因为是霸嘛，对不对？很多人就这样子啊。我们说呢，是有能力没道德的人就是霸，有没有？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但是呢，我们这位神呢，是给他自己的道德来约束的，所以你可以说，哎，神是无所不能，他能不能犯罪啊？不能，因为他犯罪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神呢是神秘的，是测不透的，神呢是神奇的，你做不到的，神也是神圣的，你达不到的，对不对？你达不到的。因此呢，等一下我会讲，很多人希望好像自己变得很圣，要做圣人来换取神的喜悦，以知道果真有天堂的话，我可以挺胸昂首拍拍胸膛，我去进天堂哦。我们以为我靠我的这个成圣，我追求成圣啊，我是个圣人呢，我是个义人呢，我是个完全人呢，我可以上天堂。我管他有没有神，就算有神的话，我也不怕，我对得住天，对得住地，对良心，讲的是好听的，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的。我们的神是神圣的，你是达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就看见说，因此你看见这个。保罗呢对神的那个奥秘呢，这个神秘有三种不同的惊叹。刚才我说神是神秘的啊，这个神秘呢也分为三方面啊，也是奥秘嘛。那么我们读新约圣经，你就看见呢保罗对神的那个奇妙的事情，他惊叹啊，惊叹啊。我们刚才唱诗对不对？你真伟大。为什么有这首歌出来？因为有人在当我想到神的那个观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惊叹，惊叹神的作为，啊，因为看见他所做的，啊，我就惊叹，啊，罗斯说，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不惊叹，不会思想的话，我们属灵的窍呢还没有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呢还是瞎的，啊，好看是看得见，但是呢没有看透，看不明白，听是听见，好像呢听而不见一样的。我们这个英文说 people。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对不对？听是那个声音，但是没有听见那个内容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因此呢，保罗三件事情，他说什么呢？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提摩太前书说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观念呢，他们犹太人想都不敢想。就算那是外邦人，他们的哲学里面告诉他们说。灵的东西呢是好的，物质的东西呢，包括人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灵跟物质呢分得开开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子，他们不是这样子想，他们说神是那么伟大，人只是个被造物，神怎么样够成为人呢？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所以要把耶稣钉死，你明白吗？因此呢，神在肉身显现，保罗就说什么，这个是金钱的奥秘。我想都想不通啊！我想都想不通，我只能够用信心、用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个事实、这个真理。神成为肉身。第二个，他根本不明白呢。神在基督耶稣里救人啊！因为犹太人其实外邦人也是嘛。若是真的有神，若是真的有天堂啊，我怎么样能够换取啊到神那边去呢？我怎么样能够当然有些人是轮回啊，哎呀，我怎么能够更好一些，将来到别的世界更好一些，都是靠今天我是好好做一个人啊，道德对不对啊，来积德啊，这样子不杀生啊，这样子啊，只是注意外面的那个行为，没有注意到内心的状态，希望这样子能够换取，若是有天堂的话，真的能够换取天堂。但是呢，神的做法确实不一样啊，神是硬性称义。什么叫硬性称义？不是接受一些道理，乃是借助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成为人，然后呢，他活出一个完美的人，满足神的要求，并且他的死呢，也洗干净人的罪。因此呢，你怎么样去亲近神呢？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信耶稣，你就跟耶稣连在一起，就好像方舟，你怎么样能够得救？你进到方舟去。你不是说，哎，我相信这个方舟有这个承托力，若是有大雨大水的时候呢，也不用怕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这个船呢，在这个暴风雨可以非常稳当的，我都相信。但是你不进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相信，你不进去也不行，你必须进去。 所以呢，旧约里面讲到这个信这个字啊，跟很多基督徒今天所相信的那个信啊，那解释不一样的。我们以为相信，你相信一个道理吗？你相信这个方舟能够浮在水上面吗？你相信这个方舟能够救人吗？我都相信，但是这里不进去，那就错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想相信，你相信的话你就进去，你相信摩西能够救你的话，你就跟摩西离开埃及，对不对？进到迦南地，对不对？你相信这个的逾越界那个的羔羊的血，你涂在门框上面，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灭门的天使就会越过你而去，不会来审判你。若是你真的相信，你真的要把血涂在门框上面，你真的要 stay at home， 你真要留在这个房子里面，不要出去，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呢，信呢，不是用头脑上面的，我相信，我认同，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这个。你真的要进到里面去，你真的要进到里面去，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保护。那么第三个奥秘呢，叫什么呢？就是说，既然人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体，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这个奥秘呢，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合在一起。保罗看见这个奥秘的时候，他就惊叹。因此他说什么呢？胜在啊，神的智慧，神的行踪何其难，神的心意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啊！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有没有？这个的提摩太前书什么？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都是惊叹式的来看神的奇妙的计划。这次他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众人不一样的人，竟然能够成为神的那个选民啊！神自己与我们 reconcile， 与我们和好。我们本来是与神为仇，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的，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与神手拉手，与神手拉手啊！上礼拜我们记得我们岂不是提到一个你想一想，这个神的选民啊，好像什么呢啊？就好像你一个。在南非，你知道南非种族歧视是非常厉害的，虽然现在没有了，但是还是有的，你知道吗？黑人跟白人种族歧视，你就看见好像什么一个图画，白人跟黑人在那边作为好朋友彼此的拥抱。你也可以想象是一个北韩的人跟南韩的人两个拥抱一样啊。最近呢，你看新闻知道南韩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为朝鲜在这个韩战的时候，很多朝鲜人死在南韩，就为他们设立公墓。他们是为敌人设立公墓，是韩国第一个国家为敌人来设立敌人的公墓，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南韩是第一个现在啊。那么你想象是说什么呢？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起呢，手牵手肩并肩来敬拜上帝，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状态，请想象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岂不是提过尤妈妈的故事吗？这个尤妈妈有些人没有来，上个礼拜一分钟讲一讲好不好？丈夫病死，中年的时候，一年之后，十八岁的儿子给另外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给另外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晚的时候闹起来打起来，他的儿子给那个十五岁的一刀插死，水果刀。那么就被判刑了，痛苦的要命。这个儿子还是他有几个孩子，唯一的男生，特别爱啊，就痛苦万分。那个孩子的父母几次跪地求饶啊，道歉，他都不能够接受，痛苦万分。后来神在这位尤妈妈的心中来做工，他开始领受到主耶稣宽恕的爱、饶恕的爱，竟然呢去监狱里面去看这个孩子。去看这个杀死他儿子的那个孩子，看见他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拥抱着他，在监狱里面，啊，听说他一直哭，一直哭，那个孩子哭到他的衣服都湿掉了。这个就是接纳的爱啊，接纳了尤妈妈的故事。我几年前去阿根廷开一个叫做泛美华府大会，就是北美洲、加拿大跟南美洲、中美洲一些的牧师一起聚集。看一看我们怎么去交流北美洲跟南美洲的一个交流。那么在开会的时候，那有一个阿根廷的日本牧师，那么就来道歉，带来道歉啊。原来呢，他就是要做一个的事情，是说我要代表 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日本人对中国的残害，对韩国的残害，我们深表歉意，求你宽恕。然后呢，就立刻有一个中国牧师，阿根廷的中国牧师啊，一个阿根廷的韩国牧师，跟一个阿根廷的一个日本牧师，一个韩国，一个中国，他就大家个日本人都跪在地上，不但是跪在地上，还磕头啊，不但是磕头，那个头就撞到地板，嘣嘣嘣，啊，来去求这两个牧师，请你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在程序单里面了，我们都吓了一跳。没有心理准备，也是我一生的第一次，一个牧师向另外一个牧师跪地求饶，不是饶他了，是饶恕他了，饶恕整个的日本人啊！日本的民主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那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带给东南亚那么多国家百姓的那个伤亡、那个痛苦，一直留到现在。最近香港有一个回家大会，我都没有听过，我是第一次听见回家大会，啊！多少人去参加呢？20000人，东南亚的人都去啊，很多东南亚都去那个大会。那个我以为是什么培灵会，里面没有什么培灵会。那么主持的牧师呢是基督之家寇少恩牧师，啊，寇少恩牧师从台湾飞到香港去，然后呢有一大批大陆的弟兄姐妹就涌到香港也参加这个回家大会。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回家，因为我离开香港几十年，我都很少接触。不过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的事情，回家大会。原来是什么大会呢？这个回家大会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来去彼此认罪。它里面没有什么培灵会，只是唱诗敬拜，然后呢彼此认罪。好像什么呢？有一些从中国来的基督徒就公开对呢是在中国里面的少数民族来去认罪道歉，说我们汉族对你们过去历史当中对你们的那个排斥，对你们的侮辱，对你们一种的迫害，我们请你宽恕。然后八国联军的代表向中国来道歉啊，在这个犬匪之乱的时候，那个阶段八国联军共到这个的中国去来攻打。还有继续下来，日本军人向二次大战的时候的慰安妇，你记得吗？慰安妇啊，就是等于是那个时候抓一些的那些被欺负的国家的那些女人，包括中国人、韩国人哈，来做他们的这个给军人来去这个变成妓女一样的，所以他们叫慰安妇这样子哈。所以他说，我们向日本人向所有我们得罪过的、所残害过的、所侮辱过的慰安妇，我们向你们认罪，也跪地求饶。还有在这个大会当中，我们看见犹太人跟着阿拉伯人一同来去敬拜神。哇，这个图画你看见的时候，就好像我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万国万族都在基督的爱，都在基督的这个的基督的爱，基督的里面那个宝血里面完全遮盖，都成为一国之民。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最近岂不是我们灵舍对我们非常不客气嘛？啊，要我们告到法庭上面，说我们没有告知他那个我们地的那个路的使用权啊，说我们的代表了，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要告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有证据，我们所请的法官退休法官也说我们是没有做错事情，但是他们一直要告，一直要拿钱。老实说啊，我心里面真是不快。因为他也要把我抓到法庭去问话这样子，无缘无故那些人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凶啊？我们的 neighbor 我们想都没有想到那么的厉害。我们以为说买那个地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是跟他们是好朋友，多一个教堂总比多一个黑社会好一些嘛，教会对不对啊？总是好一些的嘛。那为什么对我们那么的凶？有时候心里面不快。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上帝在这提醒我们，不要与他们为敌。我们背上法庭，我们能够自辩而已。我没有想告他，没有想告他，只是自辩而已。我没有做不合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对他们有恨。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好像有这种的给人那个逼迫的感觉，但是我们心中对他们没有恨，他们还是我们爱的灵舍，我们要爱他。不然的话呢，我们所做的跟教会的本质就有相违背了。一方面我们说要做该教会，另一方面我们恨他们，为什么你不要搞我们这样子，这种就跟我们的本质有冲突了，有没有？ 因此我就在主的面前说，求主，主啊，求主帮助我能够真的是爱我们的仇敌。我每天的祷告的时候，我有两个祷告，一定祷告的，我每一天的求神给我有所罗门的智慧，好让我牧养主恩堂。虽然我已经侍奉主那么多年，但是我知道说主恩堂不断的在更新，不断在改变。我需要神给我的智慧，我每天都求所罗门的智慧，每天每天，短短的，但是我的求。有第二个我求的，我求神，主啊，你不要给我单单有智慧，你更要给我爱心。若是我只有智慧，我只不过是个 CEO 而已，我不是一个牧羊人了，有没有？牧羊人正是对羊有爱心的，对教会有爱的。我恳求主给我有爱。那么什么爱呢？主啊，我求你给我爱，让我能够爱你。Number one， 第二，我求你让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同事，爱我的下属。我每天都这样子祷告。再下去，主啊，求你让我能够爱那些不喜欢我的人，也求主帮助我爱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求主帮助我那些攻击我的人、伤害我的人、冤枉我的人、委屈我的人。主啊，请你让我的爱那条线能够勾到他们那边去。我现在我的爱的范围就那么小，我只能够爱某一部分的人。求主扩大我的爱的界限，能够勾到他们那边去。这样子的话，这个才是教会的本质，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福音的奥秘。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为仇的，能够在基督里面，基督的大能、基督的爱融为一体。弟兄姐妹，不单止这样子，保罗面对这个奥秘的时候，他不单只用惊讶感，这个惊叹感，哎呀，真是太美了，哦，这个的神的作为太奇妙，我要把这个奇妙的救恩救化来去实现，来去推，来去广传。另外保罗有另外一种的所谓的托付感。刚才我们读圣经，保罗说什么呢？说我神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了我，托付感，托付给我。那么什么叫做托付感呢？所以呢，当神把这个托付给他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他很强烈的感觉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这个人顾好才会罢休。各位，侍奉，比如说我们从侍奉的角度来看托付，侍奉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一般世界上所讲的 volunteer 义工跟志工不一样，你知道吗？志工跟义工什么分别呢？我有时间我去做，有没有？侍奉不是的，侍奉不是你有时间，你空了有时间去做，我有多余的时间才去做。 No， 这个不是侍奉。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权利啊，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有这个机会来去侍奉他。因此呢，上帝给我这个侍奉岗位的时候，不是单单在人面前我就做得好，人在背后呢我就马虎一点我不是说我有时间的去做，我没时间，没时间我就不做，不是的。儿女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当然呢，儿女是属于我们的，但是说实在一点实在呢，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对啊，产业都是我的。 No， 产业也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你不能够带产业离开世界的，有没有？你今天有几个房子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恭喜你啊！但是你走的时候你不能够带走一个房子，一个房间都带不走，一个坐着一个椅子都带不走，有没有？所以呢，短暂的一段时间，神托付我们来去好好去管理，好好去管理。因此呢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英国的有名的传道人说一句话，拼命的赚钱，第二句话，拼命的奉献。他说你拼命的赚钱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这钱，你的产业还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管，你好好去管啊，不要做傻管家啊。什么意思傻管家呢？死了，糟糕了，明天就死了，还有很多钱还没有用，怎么办？生锈复始呢，没有放在最有意义的事情的上面。你的职业，你的专业也是神的托付，神托付给你，你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像约瑟一样他在爸爸的家里面好好去做爸爸的小儿子，那么后来给人愿望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也做好的管家，甚至再一次给人愿望的时候， 在那个监狱里面，他也好好做一个 prisoner， 有没有？好好做一个囚犯啊，在监狱里面荣耀上帝呢，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这个监狱呢是神托付给我的，这个囚犯也是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他看什么都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一种的托付，这个托付。弟兄姐妹，面对托付的时候，神怎么样托付给我们呢？保罗知道说，神让他看见这个的启示，明白这个启示，让他能够也走过这个外邦人的道路，好像袁志明一样，他以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人民大学是一个博士生啊。那么他也读很多这个马列的书啊，中国哲学的书，西方哲学的书，他了解唯物主义，他了解这个唯物这个辩证法，他唯物现在这个的1948年之后，一般的中国人他的思维是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是他们搞不通的那个点？因此呢，神也很用他啊，向这个这一代的这个无神论者传福音，非常非常的有果效。那么保罗也是这样子，他了解犹太人的那个问题，因此呢，神就把这个的能力把这个责任就托付给他了。各位，什么叫托付啊？有几个层面说了，第一，神直接的托付 ，direct， 啊，对不起啊，这里神直接的托付，好像保罗呢，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那么神就对他说，我要差遣你去犹太人当中工作。那么第二次的差遣呢，是犹太人不接受他的时候呢，神对他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到外邦人当中工作，你要做外邦人的光，有没有？这是直接的，这是直接的。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可能你有个梦，你可能有个意象啊，神给你的。比如说在梦的当中，神说，林祥远，你现在要跟 James Poon 去 Saudi， 去什么国家？ Maybe 啊，maybe， 但是不是那么普遍，也有人是这样子，好，也有人是这样子，但是不是那么普遍。有另外一种托付，就是跟以弗所是有关系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几年之后，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把教会托付给你，有没有？我离开之后，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你们要好好保护顾惜这次的羊群，有没有？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个托付，不过呢，是神通过一个人托付给你的。就好像教会把一个小组托付给你，把一个事工托付给你，把一个主日学班托付给你，把一个短宣的工作托付给你啊。我们现在希望建立更多的与社区更多连接，我们现在希望发动更多所谓的运动事工，通过运动 golfTennis， 网球啊，乒乓球啊，足球等等啊，我们希望啊，在圣地亚哥，在各大公司替他们组织篮球队、Qualcomm 一队、HP 一队Motorola 一队啊、Sony 一队、Pfizer 一队，然后呢，把用这个球啊，国泰银行一队，在各方各面。把这个社区跟主人堂连起来，那么好，某某人，我把这个篮球施工交给你了，虽然是晚的，但是也是很严肃的。你要把所有公司篮球队建立起来，所有的华人教会、华人的组织都组织篮球队，跟我们主人堂搞一个什么冠军杯，这样子跟连起来，这个什么？这是个托付，神通过教会、通过传道人来把一个事工、把一群人托付给你，这个也是用托付。有另外一个托付什么呢？神会给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你没有在梦当中啊？但是呢，你牧师也不知道，比如说牧师也不知道了。你是对某一种的事工，比如说有些人对孤儿事工有托付，儿童事工有特别大的感动，人家都没有，只有你特别大啊。或者说你对这个中国的孤儿，好像我们的 Pamela 的姐妹一样，她一直十几年来都对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孤儿，虽然她那个时候中文也不讲的，她要硬着要到中国去。这个是托付，放在你心中的一个托付，一个特别的感动，人家没有的，只有你有的，也是神在呼召你呢，你知道吗？人也是呼召你的，神在呼召你。我自己呢，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托付，现在呢，很多年呢还没有实现，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因为我看见 在外面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宣教士，好像他们一样，啊，在工厂上面，常常受到什么呢？疲累，有时候呢也会受到伤害，也会受到这种的情绪的低潮，他们需要个地方来去退一退，来去休养，你知道吗？所有的大飞机 747或者说777777那些过太平洋的那些飞机啊，我说我问那个空中小姐，我说你们真厉害，你们不睡觉的嘞啊？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们有个秘密地方可以睡觉的啊，就是说你在77啊，你上楼梯的时候，另外一个房间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啊，这样子。我们怎么搞？不然这16小时怎么15个小时怎么搞的？一定要睡一睡的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他们也需要睡一睡。我就希望说，将来有一个地方，给那些的传道人，给那些的宣教士，能够有个地方，一个小小的退休中心，能够住几十人的，他们能够住几天，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在那个地方安静休息。然后有些比较长辈的牧师在那边鼓励他们，为他们来祷告、交换、交流、交通，让他们重新得力，让他们能够再上工厂，更加有力。这是我的 vision， 很多年呢还没有实现。这是我的感动，跟主恩堂的侍奉没有关系，但是我一个特别的感动，我希望能够服侍一些传道人，啊，我希望在某某地方有一个的地方，能够我买个地方，九某、十某能够盖一个100多年退休中心小房间，啊，里面有花、有草、有图书馆、有休息的地方、有交通的地方、有 fireplace， 哦，太好了。或许当中有人也有这个同样的感动，你跟我讲一讲。我们一起来做，10年之后、20年之后，来服侍传道人，来服侍宣教士。神给我个感动，就是这里的感动。啊，另外呢，有时候神会，好像这个以斯帖，当犹太人被迫害，要灭门灭种的那个迫害的时候，你记得吗？历史背景我不讲。总而言之，有一阵子，有一段时间，犹太人要给他们的仇敌啊来去陷害。其实呢，这种灭门灭种的。到这个 Hitler 的时代也不是一样吗？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是要把所有欧洲犹太人杀死的，啊，所以600万嘛，啊，犹太人就死了。那么在历史当中也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你知道吗？以斯帖 Esther， 她在那个时间，她在那个空间，神就安排她在那个地方，她有影响力，她能够接近皇帝，她能够向皇帝说话，就是那个时刻。珍贵的时刻，英文叫做，希腊文叫 Kairos， K-A-I-R-O-S， 就是说一个珍贵的时刻，在那个时空里面，他站出来替犹太人说话，扭转了犹太人的命运，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姐妹，各位，这个也是要托付，只有你能够做，只有你有这个 network， 只有你才有这个的网络，弟兄姐妹，神托付给我们。我这个不讲了，因为我要讲第四点，重要一点了。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面对这个的使命的时候，我可以说惊叹感，哎呀，神的工作太奇妙了，我要把这个和好的信息传到普世万方，惊叹感，神成为人，哦，神用他儿子成为救人的办法，每一个跟耶稣打上关系的人都得救，太感谢主了啊！然后外邦人、犹太人连在一起，成为神的选民，这种的惊叹感。然后刚才我说托付感，第四点、第三点，我以后才就会讲，时间不够，我也讲第四点。这种什么呢？必胜感。什么叫必胜感呢？一定胜了，一定赢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的，这节圣经太重要了，各位啊，也希望我们希望能够背一下以后啊，这节圣经。我再读一次，太好了，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耶稣基督跟他的国度一定得胜，并且直到永永远远的。现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呢，虽然现在有这个天翻地覆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最后的 ultimate 的结果一定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就是有这个信心，各位，什么叫做 Christian hope？ 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盼望？ 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说，哎呀，我希望我嫁人工，这个薪水结果没有嫁给我，我祷告那么久了的时间，哎呀，我很失望。各位，这个就不是 Christian hope。Christian hope 的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状态，无论什么的逆境，到最后神一定得胜的。各位，我很快来讲这一点。这个什么意思？我用一条船来做比方，哦，一条船。我们巴不得一帆风顺，你做生意一帆风顺，你读书一帆风顺，你的工作一帆风顺，你的侍奉也一帆风顺。我们想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来用一条船来做代表，可能那条船的时候呢，你在过程当中，在旅程当中，你会遭遇暴风，但是呢，在暴风当中，你没有被抛出去。你也不会呕吐到吐死了，也不会，你在风暴当中也能够稳住。这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23篇，我虽然走过什么呢，死荫的幽谷，有没有，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有没有。这个第一个神的做工，也好像什么呢，也好像单以你的三个朋友因为不肯拜那根偶像被丢到火窑当中，有没有？但是呢，那个火窑上帝没有把他们救出来啊，但是呢，他进火窑竟然没有受伤，有没有？也好像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那些狮子没有都催眠了睡觉，没有，那狮子还是走来走去呢，有没有？但是狮子没有把它吃掉，有没有？这是神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主呢亲自平息风暴，很突然的风暴就没有了。耶稣在船上遇见风暴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听了他了。门徒就很奇怪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马可福音第四章第41节，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这是神都用第二个办法。第三个可能就是这个了，或者是会翻船呢，但是主的恩典，主的拯救不因为翻船就停止。我用个简单的比方，多年前有一个人坐船翻船了，船撞了，他就游到一个荒岛上面，好了命也救了，他就用了很多的精神，看有什么的东西残留下来的东西来搞一个小茅寮，都住在里面。荒岛一直没有人，就等人救啊，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救他。有一次他在岛的另外一边钓鱼抓鱼，回来以后呢，可能天气太热还是什么缘故啊，什么缘不知道，无缘无故他的小茅寮火烧了，烧到一干二净。他烧的时候痛苦万分，主啊，我怎么搞的呢，已经翻船了啊，已经是死里逃生了，已经是来到这个荒岛了无人烟了。主啊，你为什么赶我赶到觉得那么厉害，连我仅有的一个小毛料小东西都把我烧掉，痛苦万分，几乎要咒诅上帝。就在那个时候一条船来了出现，哎呀奇怪，我落难最深最痛苦的时候竟然一条船就来了。那么那个人就问说，那个水手说，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啊？他说，岂不是你刚才发出一个求告的愿柱吗，一个讯号吗？You have a smoke signal， 所以我知道这个荒岛有人了，所以我们才来救你的。幸亏你，他在心里面感谢人。哎呀，主啊，感谢你把我的东西烧掉。你不烧掉我的东西呢，我就今天没有拯救了。我的意思什么呢？虽然翻船了，是不是？但是呢，神的拯救、神的恩典没有在那方停止。求主帮助我。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